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白玉堂的逼问下，牛驴子就自己的所知讲述了一遍，但是白玉堂也没有听明白究竟怎么回事，只是知道了一个大概。这里边白玉堂有很多的疑问，他心想严查散是个好人呐，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那丫鬟给掐死呢？这个小子也不知道详情。可是牛驴子最后这句话把白玉堂给惹火了。牛驴子跟白玉堂说，哥们儿，今天你来的正好，今天这些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。白玉堂心想，嘿，你还跟我见一面分一半，你以为我也是在这偷官的呢？你把我看作跟你是同等样人。白玉堂心想，看来这种人不可救药，留着他没用。所以白玉堂说，我今天让你回你姥姥家去。牛驴子一听，回我姥家，我姥家离这远着呢。白玉堂心想，你还没明白呢。他把手中这钢刀一端，照他脖子上一刀就给他抹断了气管了。这牛驴子当时绝气身亡，牛驴子死了。牛驴子死了之后，白玉堂还没完事儿，脖子这一刀抹进去之后，这血蹭蹭的往外窜呐。白玉堂蘸着血迹，在他身上就划了几个字儿：天雷断头，死有余辜。就是你这个人呢，是雷劈的，天雷把你脑袋给劈断了。其实人世上哪有这事儿啊，他就给他那么写上了。写完了之后，把血迹一擦，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一蹭，然后白玉堂转身行，就来到小姐柳金蝉这棺材跟前。白玉堂心想，我看看棺材里边这个柳小姐怎么回事。他来到棺材旁边往里边一看，柳小姐其实这阵缓醒过来了。这柳小姐没死，原来她不是上吊了吗？上吊是上吊了，当时是真死了，其实是一种假死。当人们把她从这个绳套上落下来之后，往床上一躺，这小姐本来是可以慢慢的缓醒过来的，只是柳员外一时着急着要成殓，所以买来了棺材，就把柳小姐放在棺材里头了。放到棺材里边，停到这花园里头。那么今天又赶上阴天，天上打着雷，打着闪，由于这个地气和天上的乌云雷电上下一结合，使柳小姐死后的这个尸体就发生了一种变化，她由死的状态逐渐的缓醒过来了。说这是一种什么现象？人体很多特殊现象到今天人们都没有研究明白，像柳金蝉这种情况，那得是医学家，那得是科学家，他仔细研究都未必能得出答案来。他反正是他活了，他就没死。这柳金蝉缓醒过来，缓醒过来是缓醒过来，他自个儿觉得四肢无力，不知道自己是躺在了什么地方。抬头一看，听见雷声，看见有电闪，好像觉得有一个人进到棺材里来了，一转眼这个人又没了。所以他躺下，眼睛在眨巴着，眨巴着眼睛，最后他把眼睛睁开了， 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，白玉堂恰恰来到棺材前面。白玉堂手扶棺材帮往里边一看，小姐，你活了吗？这柳小姐就说了一句，你是谁呀？柳小姐一说这句话，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，哦，这个人他没死，他活过来了。但是现在白玉堂有点作难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他心里明白，棺材里边躺着这个人，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，是我的嫂子。我作为小叔子，我可不能把他搀扶起来。我把他搀扶起来，我让他上哪儿啊？干脆我给他们刘府送个信儿吧，我让他们刘府的人到这儿来救他。白玉堂就说了一句，小姐，您稍后我给您报信儿去。这白玉堂转身行，在院子里边就喊，快来人呐，小姐活了。这白玉堂先是在院子里边喊，紧接着就跑柳员外窗户外边喊，接着又跑到后边绣楼，冲着楼窗喊。他冲着楼窗这一喊，小姐姐绣楼上有田妈妈。这田妈妈一听说，这谁喊呢？深更半夜的，谁喊出小姐？小姐活了啊！田妈妈赶忙把窗户就推开了，隔着窗户往外边问，你是谁？白玉堂说，夜游神。这一个夜游神把田妈吓一跳，一屁股坐在这床上了。我的妈呀，夜游神显圣啊，怎么说小姐活了？真的吗？田妈当时有打这小姐绣楼上就下来了，下来之后他就奔后花园小姐那棺材。这个时候柳员外跟冯氏两人也听到有人喊，说自个儿的女儿活了。哎呀，柳红心想，不会吧，有这种事情吗？柳红跟冯氏两口子一起奔后边。柳红啊也是胆小，叫着自个儿的老婆。冯氏呢想看个究竟，这冯氏何尝不希望柳小姐活了啊，心想柳小姐要活了，跟他那娘家侄子冯君衡这就还有戏呀。哎，这冯氏跟着柳红来到后花园，发现田氏也到在这儿了。田妈妈来到小姐的棺材的跟前，一看那棺材盖在上面横着，田妈妈就一愣啊，怎么回事？这田妈妈来到棺材跟前，这功夫见着电闪雷鸣，她一看小姐在棺材里边坐起来了。呀，田妈妈说，小姐你活了。柳金蝉说，是啊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啊，田妈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还是啊，是有人叫我们呢。哎呦，老爷你也来了。这柳红马上也过来了。柳红一看，女儿你活了。柳金蝉说，老爹爹我活了。田妈说，快点吧，快点，小姐您快点走，快回绣楼。田妈妈过来搀着柳小姐。柳小姐费了很大的力气，由打棺材里边这才出来。她由打棺材里边出来，这柳红往旁边一瞧，那地下怎么还躺着一个人呢？柳红走近前一看，呀，这不是牛驴子吗？牛驴子，牛驴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牛呀！再看牛驴子不言语了，也不动弹了。一看脖子那个地方一滩血，现在血还往外边流着，柳红就心中一惊，哎呦，这两天我们家算倒了血霉了，你看看这我女儿活了，这又死一个，这是谁把她杀了？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呐，把灯光点起，拿灯光一照，一看这牛驴子身上还有字儿呢，啊，雷击头断，死有余辜。哎呦，这是犯了天雷暴了啊！这牛驴子干什么了？这是有的人就往牛驴子身上瞎摸索，一摸，哎，袁伟爷，他这怀里边还有那小姐的东西呢啊！ 这有一对镯子，哎，这还有些个珠翠都在这装着呢，这小子来道观来了。
柳红一听到这里，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。
好啊好啊，你这牛驴子，你跑这道观来了，看来我女儿活了，把你吓跑了，老天爷生了气了，拿雷把你给击了。可雷击是击了，怎么把脑袋弄个鸡血半拉了呀？啊，哎呦，这雷没听说这么鸡的，马上快点上他们家给他送信。手下人给牛三就送信。牛三得到这消息之后，拄着个马杆子，在他儿媳妇的牵领之下，就来到了这花园之中。没想到自个儿的儿子真去偷官去了。这马氏到这一看，放声痛哭。马氏这一哭，老头在旁边并没掉泪。牛三说了：“我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告诉你别干这个事儿，你偏要干这个事儿。”当时旁边有人就告诉他了，说：“现在牛驴子已经死了，脑袋掉下半拉来，是雷击的。”这个事情报官不报官，马氏想要报官，柳红在旁边就说了：“好啊，你想要报官正好，这牛驴子他的衣服里边装着我女儿的陪葬品，有玉镯子，还有些珠子，这个事儿咱们怎么算？”这马氏一听自觉理亏，不好再说这报官了。牛驴子的父亲牛三坚持不用报官，他死了，死就死了，是罪有应得。柳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小姐棺材里面那些陪送之物重新再拿出去，送到绣楼上。那这口棺材怎么办？说这口棺材就成牛驴子吧。柳红心想，这牛驴子真算运气不错，这口棺材可是花很多钱买来的，这是沙木十三元的棺材，把牛驴子的尸首搭到这棺材里边去吗？这个功夫，柳红先上绣楼看自己的女儿，小姐被放在床上，四肢无力，还得慢慢的缓醒。接着柳红跟冯氏两口子由打绣楼上下来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到自己的房间一瞧，哟，坏了，怎么回事？一看自己房间呢，放东西那躺柜给打开了，往躺柜里一检查，丢了400两银子。这一下子，这柳红比丢什么东西都心疼啊。柳红当时眼泪就下来了，哎呦，我这400两银子没有了。柳红这一哭，这冯氏马上就把那田妈妈找来了，说：“田妈妈，你怎么也上那后花园去了？你是听到什么了？”田妈妈说：“我听到了，有人喊呐，说小姐又活了。我问他是谁，他说他是夜游神。”一说这句话，这柳红心想：怎么还有夜游神呢？是神灵显圣吗？有可能啊，是神灵显圣啊。那咱们家丢了这么多银子，这是谁办的？冯氏在旁边说了：“老爷呀，你要知道啊，这夜游神今天晚上忙活这么半天，怎么还不得有点辛苦费呀？这是夜游神自个儿把那辛苦费拿走了。”啊，柳红心想：“这辛苦费是不是多了点啊？啊，400两银子都拿走了。”其实这钱谁拿走的？白玉堂，白玉堂听牛驴子一说，就知道这个柳员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，所以他们都在外边闹腾的时候，白玉堂到他的房间里边拿了400两银子走了。白玉堂离开了柳宅，回到了自己的东来客栈。回到东来客栈之后，白玉堂心里就想：严茶散怎么摊的这个官司？雨墨上哪去了？怎么他们府里面没有这雨墨呢？我要是见到雨墨的话，我就能够打听明白。我找雨墨，雨墨上哪儿了？雨墨自从 严查散被带到衙门里边之后，雨墨就来到衙门的大堂下，倒在大堂下发现严查散被祥符县的县官一问，自己就都招了。严查散招认之后被押到南监，由打堂上往南监一押的时候，雨墨在后边跟着，公子公子，您都招了。严查散看了看雨墨，点了点头，这意思我都招了。打到监房里头了，押进监房之后，雨墨就进不去了。这雨墨心里明白呀，要想探监这得拿点钱呐，没有钱这狱卒牢头是不让我进监的。雨墨别看孩小，对社会的人情世故知道的甚多，他虽然没有摊上过，没有见到过，耳朵里边听别人说过，所以雨墨呢，等着严查散押到监房里边之后，雨墨就叩打监门。狱卒把监门一开，一看雨墨是个年纪不大的孩子，哎，小孩干什么？雨墨说，哎呦，狱卒大叔，我是探望我们公子的，刚才押进去那个公子啊，那是我的主人，我想见见我们公子，行不行？少废话，小孩牙子，你看什么你们公子？你们公子吃了官司了不知道吗？哎，这等着判刑呢，不让见。哎，狱卒大叔，狱卒大叔，您行行好，您行行好，这不是行好的事儿。雨墨一伸手，又打怀里边掏出来20两银子，把这20两银子往上一递，狱卒大叔，甭管怎么着，这点钱您带上，您买杯茶喝吧，这带着这钱，您行好积德，让我们见见我们公子好不好？一出手就是20两，这狱卒把这钱接过来，心里合计呀哈，这是财主啊，这是有钱的主啊，有钱的主打官司，这可有油水。你非要见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小孩子是不应该让你见，但是没办法，我看呢，你跟你们这个公子啊感情很深，没别的，让你进来见一面啊，快点啊，不要多说话，说几句话就走啊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就这样，狱卒把这牢门开开，让他进来了，告诉这严查散安排到11号监房。雨墨心想，倒霉，这11号，那双星桥双星巷也是11号，结果我们公子住的监房里边还是11号，以后这11号犯忌。雨墨就来到11号监房，倒在11号监房里头，狱卒把这个监房的房门锁打开，让这雨墨进去了。雨墨进来一见严查散，公子，您这是怎么的了？您怎么您招了？严查散坐在那儿看着雨墨进来了，他面无表情，这个脸就像木头磕的一样，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。雨墨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子，您进来了，我得瞧瞧您呢。您跟我说，您在大堂上是怎么着的？
怎么着的？我就说那秀红是我掐死的。
啊，这个事儿您也招啊？是您掐死的吗？
严查散点了点头，是我掐死的。
嘿呦，公子，我知道您可不是那样的人，您怎么能会掐死人呢？啊，您平素当中连个苍蝇您都打不死，蚊子叮了您都不打，您怎么会掐死活人呢？
雨墨，你不要再问了，你记着我嘱咐你的话。
您说，您嘱咐我什么话？
雨墨，这是我的命啊，
这回进京赶考没等考，我就摊上人命官司了，此乃天意。
雨墨，记着，如果我判斩之后把我人头砍下给秀红偿了命，你把我的尸首
买一口棺材沉殓起来，雇一辆车，赶着车压着我的灵，回转武进县榆林村呐、交给我的老母把这事情经过跟他说一说也就得了。说到这里，严查伞眼里边这个泪水可就下来了。雨墨在旁边瞧着，公子，您跟我说说，您为什么要把那秀红掐死？我不相信这是您做的。雨墨，不要再问了，问也不易。以后啊，不用上监房里边来探看我，人命官司我是重刑犯呐，来多了对你也不好。不行，公子，我一天以来这监房里边饭食要是不好的话，我在外边给您往里买，反正是有金二爷给咱那么多钱呢，我就把它都给您花了。可是这个金二爷说要来看您，到现在他也不露面了，这金二爷哪去了？现在正需要人的时候。公子，那外边那个牢头说了，
哎，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
哎，好，今天二十两，这二十两就这么一会儿。好好好，公子您多保重啊，我出去，我给您买好吃的。
这雨墨转身行，由打这牢房里边出来。出来之后，这狱卒把牢房门锁了，雨墨又出了这个监房的大门，狱卒把门关上了。雨墨这么一来呀、所以他就没有回柳宅，雨墨就在这个监狱的门口外边大道旁在那坐着。坐着干什么呀？雨墨在想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救我的公子呢？这里边我也弄不太清楚。我们公子那封信让冯君衡给拿走了，冯君衡的那把扇子拿的是我的公子的，可是秀红死了之后，这官府就是冲着那把扇子给我们公子定的罪，可是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的手里呀、在冯君衡的手里，怎么公子就不说这个事儿呢？雨墨在这想了大半天，天亮以后他正在思考的时候，白玉堂却来了。白玉堂身上穿着一身白缎子，扎金见绣，他来到雨墨的跟前说了一句，雨墨，大梦谁先觉？雨墨抬头一看，哎呦，金二爷，你可来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